尊敬的师父上人，尊敬的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我们早上进入《弟子规》第五个单元，泛爱众。那泛爱众的内容啊，用现在的名词来讲，就是如何经营好人际关系。啊，最重要的要先懂得付出，懂得爱人。所谓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啊，有一些朋友会说了，我先生假如对我好，我一定对他好；我的朋友先对我好，我再对他好。这样好不好？那人生啊，一直在那里等啊，累死了，患得患失啊。当我们讲一句好话给予他人，谁先受益啊？当这一个好的话语在我们的脑中产生的时候啊，我们全身的细胞啊已经都得利益了。所以确确实实啊，利人一定啊利己，损人呢一定不利己，而且是损己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坏人的脸色怎么样，我们看演电影的时候一看就知道是好人啊还是坏人，那为什么他的脸会变成这样？不都是起了恶念以后啊相由心生，所以自己呢身体搞坏了，而且啊又折掉了自己的福分，所以损人绝对不利己。当我们了解这个真相啊，应该呢用一份真心啊去对待任何一切人事物。那我们早上也提到，一个人的爱心，一个人的关怀之心，一定是从啊家庭培养起，从对父母的孝延伸到对一切父母一切长者的恭敬尊敬。啊，社会国家者，互助之体也。所有整个社会啊，就是一个互助的团体。假如今天没有各行各业的工作付出，那我们食衣住行娱乐啊，都将出现什么状况了？我记得在海口，我的背包啊被断了。那我走到一个车站门前呢，让一位修理的工人啊帮我把它弄好。弄完以后啊，我很高兴。结果他说多少钱呢？他说一块钱。一块钱啊就把我们的袋子救活了。所以确确实实啊很感谢他。因为啊我们生活当中啊确实需要很多专业的人啊来成就我们，所以我们也应该啊尊重每一个行业，用一份平等心、恭敬心。当我们长辈有这样的态度，下一代也会有这样的恭敬心。有一班的学生，有一天呢，就对老师说：“他说老师啊，这一个帮我们每一天换水的叔叔啊。”很辛苦，有一个叔叔每天呢、啊、来帮他们换饮用水，都是相当的重、啊。那学生就提议，老师啊，我们明天呢、啊、是不是应该呢谢谢这个叔叔？那学生这样的提议，老师听了、啊、也很欢喜，就说好，那我们明天呢、啊、来谢谢这个叔叔。那当这个叔叔走进来的时候，面无表情，好像每天都是例行公事一样。那突然学生啊一看他走进来，就对集体啊对他说叔叔好。他还是没有回过神来，点点头。然后呢后来当这个叔叔啊在换水的时候，所有的小朋友啊要说谢谢叔叔您辛苦了。 哎呀，这个叔叔呢，马上呢，露出啊灿烂的微笑。就从此以后啊，这个叔叔只要到了这一班的同学的教室啊，马上都是啊灿烂的笑容。所以当我们敬人啊，就是人会啊尊敬我们。当我们处处啊感谢他人，那人与人啊就会相处的非常和谐。好，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啊，只要遇到不同的人群，都应该给予尊重，给予肯定。记得在过年前夕啊，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打工的人，打一些临时工的人啊，都会在邮局前面啊排得很长。这一些朋友准备做什么？要寄钱啊回故乡给他的家人。虽然他赚的并不多啊，但是他也是时时念着要孝顺父母，要奉献啊他的家庭。所以我们呢也从中啊看到他们值得让我们尊敬的地方。那除了各行各业应该敬爱以外，我们也引导孩子，还有哪一些人啊需要我们的关怀。诸位同修，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还有哪一些人需要我们关怀？现在讲的弱势团体，比较没有生活能力的这一些人群，那其实爱护弱势团体的态度啊，在中国几千年的前的教诲当中啊就已经提到了。所以在《礼记·礼运大同篇》里面，圣贤人给我们的教诲是：大道之行也啊，天下为公。代表呢，期许我们一个人的心啊，应该啊，时时是为社会、为国家。人不独啊，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还有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这个鳏寡孤独啊，就是人生比较困苦的人群。鳏是失去了太太，寡是失去了先生，孤啊是失去了父母，独是老年丧失了孩子，还有包含一些身体肢体啊比较残障的人，都应该啊我们带头来啊对他们多关怀多尊重。当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，整个社会啊就会弥漫着祥和之气。只要社会风气一转，我们生活在其中啊也会其乐融融。好，那谁开始来做？我们在《论语》里面也提到，礼人为美，则不处人焉得志。居住在一个很有仁德之心的地方啊很好，能够增长自己的道德学问。好，那这个有仁慈之心的地方去哪里找？现在好不好找？我们责无旁贷，国家兴亡啊匹夫有责，从自己开始，从我们在社区当中懂得啊去捡垃圾，懂得呢敦亲睦邻。当这样的风气啊慢慢从我们转动起来，就能够唤醒啊很多人的这一份善心。有一个老先生，他住在一栋公寓里面。那这一栋公寓啊，这些邻居都老死啊不相往来。所以老先生有一天呢，就对隔壁的人家跟他敲了一个门，然后就对他说啊，他说我的儿子啊寄了一篮的葡萄来，我吃不完， 所以呢，你们家有没有一些盘子啊可以装，我来分给大家。结果对面的年轻人啊就拿了一些盘子，然后装了这些葡萄啊，就开始分发到整栋大楼里面去。那本来呢也不是很认识啊，由于开始送这个葡萄啊，大家就开始有了交谈，就熟悉起来。那本来楼下的脚踏车啊，大家都是排得乱七八糟，后来因为有了接触啊，大家就开始互相尊重，这个脚踏车也自动排整齐了。那有一些邻居家里的孩子啊找不到工作，刚好其中一户啊他也是开公司的，熟了以后啊他也主动呢让这个晚辈啊到他的公司去工作，所以就自然而然啊互动起来。所以人跟人啊假如没有沟通啊，就会越来越疏远。那假如有人带动以后啊，事实上都能唤醒人这种人情味。后来有一天，这个年轻人啊远远的看到这位老先生啊走在路上，那迎面而来啊一个水果摊，就对着这个老先生说：“老先生啊，你还要不要再买啊一篮葡一箱葡萄？”所以这年轻人一听啊，才了解到啊那一篮葡萄啊不是老先生他儿子送来的，是老先生自己啊花钱买的。所以邻里之间也要透过啊我们的真诚去带动。所以诸位同修，您回去以后啊就可以先来弘扬什么弟子规，然后要多请客多送礼，那来的时候呢请大家吃吃水果吃吃饼干，不到两三次保证饼干你也不用拿了，水果怎么样你也不用拿了，相不相信？绝对的，人心都是善良的。所以我们在海口推展这个中国文化，推展了一两个月以后啊，每一次下完课走进厨房啊，地上就有蔬菜有水果，也不知道谁拿来的。诸位同学，为什么不知道谁拿来的？我们平常给人家送礼，送礼的时候呢怕主人没有看到我们送什么，还要举起来告诉他这是我送的哦，很怕别人没有记住这个什么这个人情，受人之托怎么样，忠人之事。所以都是用有求的心啊在与人交往，太累了。而当我们是用无求真诚的心对人，别人也会啊希望呢不求回馈的付出。所以确实拿来的很多都根本不知道谁拿来的，而且他们也是欢喜啊让这些东西啊又给所有的老师啊可以共享，这也是表达他们的一种感谢，一种感恩。好，所以礼人为美啊要靠每一个人从自己的修身齐家做起，进而啊很自然的把影响力啊扩充开来。除了这一些弱势团体需要爱，诸位同修，那坏人需不需要爱啊？可恶之人啊必有可怜之处，我们都很明白啊，原因就在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狗不叫，性乃迁。所以在海口，我们遇到了一个监狱长，他主动啊来跟我们中心的老师吃饭，他就说道：“他说我希望把监狱啊办成一个学校。”因为这些人这几年都在这里啊 假如能够有好的教育给他，说不定可以啊重新做人。所以我们听了呢心生欢喜。确实呢这个佛菩萨示现各行各业都有，连监狱里面都有菩萨。那我们也很热忱给予他回馈，说只要有什么需要呢，我们中心老师一定全力支持。那当然更重要的要跟他沟通，这个学校要教学，要给这些监狱的受刑人到底要从哪里着手，才能够让他的观念转变，让他的德行提升，这个方法就有赖我们去引导，我们去分享。那假如监狱要办课程，诸位同修要从哪里办呢？从哪里办？你们要准备好啊，说不定回去就有人来找你了。从哪里开始办？从《弟子规》嘛，为学者必有初啊，小学中自四书。所以其实读书啊，它是有次第的，德行的建立啊，一定是从小学开始扎起。这个小学不是念书的小学，是一本书，是朱熹朱夫子编的，专门教导做人做事洒扫应对进退之礼。而做人首要又以孝为本。但是这一本书离我们已经数百年，它的内容当中有一些用词跟我们现在的社会状况差距比较远。而清朝时候李毓秀李夫子，他重新以这个小学这本书的内容的重点把它抓出来，然后以孔老夫子在论语里面的一段话为纲领，把它编成了弟子规。论语里面提到弟子规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省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。所以以这七个纲领再加上所有小学里面的重点，编成了180个字的弟子规。所以他掌握了整个做人做事的纲领所在。好，所以只要增长德行，我们就可以从孝道，从弟子规下手。那坏人也需要我们好好去引导，去包容，去宽恕，他们才有空间改过自新。不然呢，他假如常常受到排斥的话，很可能又会犯下更大的过失。所谓扬人恶，极是恶，极之甚就祸且作了。在去年发生一个很大的刑案，就是有一个大学生叫马家爵，他杀了四个同学，在舆论界在教育界也造成很大的震撼，很多的讨论。那我也呢问了一些朋友，我说马家爵呢杀了四个朋友，那你对这一件事有什么看法？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这样的人赶快怎么样把他枪毙了。那问一些从事教育的人，他们的态度就比较不是这样，他们会觉得一个大学生还这么年轻，都还没有步入社会，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样违背人性的事情。诸位同学，诸位同学，为什么他还没进入社会呢？他受到的是什么影响？家庭影响，学校影响。那我们从 马加爵来看，原因就在于啊，他的这些同学啊，常常呢会讥笑他，会辱骂他，所以他的怨气啊慢慢怎么样上升起来了。等到啊忍受不了的时候啊，才会做出这么残酷的事情，所以他杀了四个同学。那马加爵没学过弟子规啊，假如他学到了严于忍分自泯，假如他学到了凡事人皆须爱，兄道友弟道恭，兄弟睦孝在中，因为他的生命当中啊都没有这些理智的教诲，所以遇到境界根本不可能提起这样的态度，都是啊随顺愤怒，随顺烦恼。那么换另外一个角度看，为什么这四个同学啊会得到杀身之祸，也是没有学弟子规啊。人有短切莫揭，人有失切莫说，扬人恶即是恶，勿谄富勿骄贫，不要去啊瞧不起人。所以他们的傲慢啊惹来了杀身之祸。结果其中啊本来还有一个同学啊也应该是会啊被他杀害，结果这个同学呢逃过一劫。后来啊才了解到，因为他这个同学啊曾经主动啊帮他盛过一次饭，所以他记在心上啊，这个同学才逃过一劫。所以再恶的人，他知不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，他很清楚啊。当我们的孩子对人都是一片啊恭敬之心，他人生啊就会啊化掉非常多的恶缘跟灾难。假如没有学到这样的恭敬心啊，很有可能啊在人生旅途会增添非常多的危机跟阻力。好，所以马加爵已经被枪决了，但是我们为人父母啊为人老师啊也要就这一件事件啊好好来思考。孩子只要没有理智，他的人生啊确实很难去走。孩子只要从小啊懂得恭敬，懂得有爱心，那他的人生啊将会越走越宽广。除了人要爱以外啊，我们还要爱什么众生呢？爱一切的动物，爱一切动物。在西藏的草原上有很多的藏羚羊，有一天有一个猎人啊刚好他一睡醒了，走出来的时候看到远方啊站着一只藏羚羊，他马上啊就拿起他的猎枪啊做好瞄准的动作。结果这一只藏羚羊啊因为也知道自己啊跑不动了，来不及了，所以站在那里呢看着这个猎人啊，瞬间啊他的双膝啊就跪下去了。就这个猎人呢也很惊讶，因为他打猎至今啊没有看过这个场面。不过呢他还是啊扣了他的扳机啊把这一只藏羚羊射死了。结果后来呢他把它拿回来以后啊剖开来一看啊，原来啊这只藏羚羊的腹部啊已经怀孕了，怀了他的孩子，所以他这一跪啊是祈求他饶了他的孩子。所以这个猎人啊看到这一幕呢自己心里啊也相当感动，也相当啊后悔，所以他就因为这一个事件啊把他的猎枪啊丢掉了，从此啊不再 杀害动物。所以白居易先生写了一首诗提到啊，谁道群生性命为啊，一般骨肉一般皮啊，劝君莫打枝头鸟，只在巢中啊忘我归。所以人啊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欲望啊，自己好玩啊，就去玩弄动物，去伤害动物，这个果报啊会非常惨烈。所以佛陀也说到啊，若要世上没有刀兵劫啊，除非众生啊不吃肉，除非啊人不要去残害这些啊生灵，不然只会啊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。所以我们用这一份体恤的心啊，也去感受到动物啊也会痛，动物也有它的天伦之爱，我们不应该啊让他们痛苦，把我们的快乐啊建筑在他们的痛苦之上。有一个猎人啊放了一个捕兽器，他要抓黄鼠狼，结果那一天呢他就看到这个陷阱啊已经抓住黄鼠狼，当他就近一看呢、啊、原来啊只剩下黄鼠狼的皮，他就很惊讶，那这一只黄鼠狼到底去哪里了，他就顺着留下来的血迹啊跟踪过去。结果因为啊这只黄鼠狼啊是使尽全力啊撕开自己的皮啊逃走，当他找到了黄鼠狼的居住的地方啊，就近一看啊，这只黄鼠狼已经死了，倒在洞里面，而他的孩子啊正在吃这一只黄鼠狼的奶水。所以我们也看到啊动物之间啊确实是有天伦，都会啊爱惜子女，还会啊孝顺父母，所以我们应该啊彼此尊重，彼此学习。那现在也有一些商人啊他会拿一些小动物出来卖，小朋友一看啊很好玩就买回家里去，结果会怎么样，很多都玩死了，把它玩弄死掉了，也不知道它吃些什么。所以啊我们也要教育孩子不能去买这些小动物，因为我们越买商人怎么样就抓越多，我们不买啊这些不法的商人啊他才啊没有利润，他就不会啊去做这件事情。好，那在汕头啊因为是沿海地方，所以海产啊就特别多，沙叶啊也特别重。那在汕头有一家素食馆啊叫觉西园，那当初呢这个觉西园要设立啊他的目的啊就希望让更多的人、啊、能够吃素啊不要杀生，而且也希望啊更多的人能够闻到啊佛法，能够啊破迷开悟。所以由于这样的动机啊他们就开设了这一家素食馆。这一家素食馆啊一餐呢3块钱吃到饱，三块吃到饱，而且菜色啊都是几十样菜，让每一个吃的人呢都欢欢喜喜，他们还常常变换菜色。那本来一开始呢他们打算啊每一个月亏个几万块，那最起码能够让更多人不要吃肉，又能够啊看到这些佛法圣贤学问。他们也抱持着假如一天啊500个人来吃，有50个人拿书回去，有5个人看了、啊、有1个人看进去了， 那就值得了。假如那一个人一看进去了，往生成佛，那他这个店啊也怎么样，值回票价了。所以抱持着、念念为众生想的这样的存心啊，就开业了。结果前一个礼拜啊，还供众免费让人家吃，一天都挤进啊上千人，一两千人。结果从开幕至今啊，不止啊没有贴钱，还怎么样赚钱。好，一顿啊有500个人左右啊来吃饭，而且还不止啊是我们佛教徒来吃，因为呢他们把整个房间啊布置得很好，上面都有基督教的教诲，还有这个伊斯兰教的教诲，把老和尚多元文化的观念呢、也放进去了。所以很多基督教啊，他们开完会啊，几十个人呢也一起啊到他们的餐馆啊来吃饭。所以由于这么多人吃啊，他们呢就收入啊也都能够维持得很好，而且啊剩下来的钱啊还可以再做三件事。第一件事啊是固定啊去放生，他的基金第一个、拿来放生，第二个啊拿来印啊佛书，印圣贤书，第三个、还可以去看望啊他们地方当中一些老弱妇孺比较贫穷的人。所以诸位同修，一般的人都会觉得这样的生意能不能做啊？假如是你，你敢不敢做？一般呢，这个给普通的商人一听啊，说这种生意绝对怎么样？绝对赔钱的。但是啊，我们不能随顺世间看法，要随顺真理思考。所谓越施怎么样，就越多了。而他们面对一些流浪汉啊，都免费给他们吃，而且给他们吃的东西哈、不是剩菜哦，都拿新鲜的给他们吃。所以这真正啊在修啊平等心，没有高下之心。那他们当地的官员啊也都会到他们那里吃饭，然后告诉他们，你们啊干的是实事，为社会，我们这个社会啊谋福利。结果他们当地这一个地区啊的犯罪率啊有明显啊下降的趋势。那一些初中生高中生来吃啊，吃了以后啊还会主动啊把袖子卷起来啊，一起到厨房啊帮忙洗碗。所以这种良善的风气啊确确实实是可以不断啊带动起来。还有当地的计程车司机啊免费呢载法宝，好，只要要载法宝打一通电话给他，他就来了。然后啊他自己呢每一天捐10块来呢帮忙做这一些好事。然后他自己计程车后面啊都会放着师父上人的法宝，好，只要这个坐车的人呢感兴趣了，他就在他的计程车上啊这个转法轮，来广宣流布。好，所以确实啊这个世间啊有太多的事啊需要做，需要我们去带头。所以师长也给我们教诲啊，别人要做的事啊让给别人做，别人不做的事啊最缺乏的事情我们要主动带头来做。所以他们护持了众生不要再造杀业，同时啊也让更多的人能够啊遇到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法缘。相信啊他们这个餐馆啊一定会越开啊越好。我听说啊好像马来西亚已经要开这个分店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好事啊希望 大家能够共襄盛举。要相信啊，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。那对于动物啊，要爱护。那对于植物呢，我们也应该爱惜。其实整个生物啊，与我们人类啊，是生命共同体。好，刚刚有一只苍蝇飞过来，突然让我想到啊，我在一个山区教书，刚好山上啊有蚊子。那我们学佛啊，就知道呢，一切众生啊，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你把一个蚊子杀死了，就杀一尊佛，所以要平等对待它。所以我们就欢喜供养它。不过那时候因为我还没有认识杨老师，杨老师说呢，可以跟蚊子沟通，叫他呢不要盯在一些哈会让他很没面子的地方，要盯在一些看不到的地方。所以果然隔天啊醒过来的时候呢，都盯在这里，还有盯在这个眼镜那拖住的地方，刚好戴上去就看不到了。还有呢，盯在这个眉毛这边，真是啊很好商量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还有一次啊，因为客人到他们家里来，他就对蚊子说：“种蚊子，这些啊是我的客人，你们不能杀也，要叮来只能叮我。”所以隔天呢，问了这些客人说：“昨天睡得好吗？”他们都说：“睡得不错。”好，那我就在那时候呢，蚊子叮我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念佛，观想啊佛光铸造它。然后呢，我就劝他：“你本来是真如本性啊，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堕落。”结果呢，你都不动的时候哈、啊，他会吸得很痛快，一次啊吸到底。然后飞走的时候啊，也不大会痒，因为你很惊恐的时候啊，你也会惊吓到他，反而这样会比较痒。结果他吸完以后呢，就非常自在啊，停在我的墙壁上。那后来呢，下完课呢，我回到房间里啊，也看看他，祝福祝福他。结果两天以后啊，他还停在原来的位置，我就很纳闷，两天都不动。过去啊，一看呢，他死了，而且还粘在墙壁上，我就把他。我真希望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样我的往生哈、啊，就有人可以拉我的右手，那我再找一个人拉我的左手。那因为在山上啊，所以非常多的鸟类，常常因为玻璃是透明的，很多鸟类啊，它不知道是玻璃啊，直接啊很快速很快的速度啊就撞上这个玻璃了，就一撞啊就死掉了。那因为我们学校这些学生呢、啊，都知道我在学佛，所以只要看到鸟的尸体啊，一定会有三五个小朋友快步跑过来，把这个尸体啊递给我。那我们都知道啊，这个人啊断了气以后啊，灵魂脱离开来啊，要8个小时到12个小时，但是我不知道啊，这个鸟要几个小时才会脱离。可是当拿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啊，还是热的，我们赶快啊跑回房间，把它放在念佛机的旁边，开始帮它助念。念完以后啊，因为我有课要上，我就会去上课啊，回来一有空啊就赶快帮它助念。那这个鸟啊，它只要是死于非命啊，它的全身都是僵硬的。当我们几个小时把它助念下来啊，它的身体啊都是柔软的。那等到呢柔软以后啊，我们再把它埋好。所以确实我们也从动物身上啊了解到，通通啊都是啊有灵魂啊有知觉的。 我们也用平等心啊对待他们。好，那诸位同学，你们回去哈，不要去找动物的尸体来助念，要随缘就好了。不过佛法还是要靠我们啊去印证，好，信解行证。所以当我们印证到这一点的时候啊，对一切众生啊都不会啊轻慢，那甚至于啊对于花草树木啊也要恭敬。我们也曾经听到啊大陆一位同修陈小旭，他跟他先生不是有一天睡觉的时候觉得房间里面磁场怪怪的，他就说了，说假如啊是有鬼神在的话，那有什么事啊你给我们托梦，我们呢再给予帮忙。好吧，他说假如是有鬼神的话，你们电灯啊闪几下让我们知道。结果确实啊过没多久呢，电灯就闪了一下，他们夫妻很紧张，然后接着就跟他们说假如有什么需要啊就托梦告诉我们就好。结果当天啊就做梦啊是啊很多小孩子的声音，就提到啊他们是他们家前面的那一些小草神啊，因为啊都已经快要枯死了，所以希望啊他们去啊帮他们浇浇水。结果隔天啊他走出门去看，果然啊他们家的花都开得很好，那一些草小草啊都快枯死，因为他的父亲啊只浇花不浇草，所以他赶快啊拿着水呢去浇那一些草。好，他的父亲呢还在旁边说不要浇了，草有什么好浇的。所以一切的这一些树木花草啊很有可能啊都有树神花神住在里面，天地之间的万物啊可能都有神灵住在其中。所以我们读地藏经啊也会了解到山神海神树神川泽神苗架神，所以我们面对所有的万物都应该用一个恭敬之心，不可怠慢。你看孩子到了大自然当中啊，吵吵闹闹大声小声，这个都是对众神灵啊不恭敬，这都不好。那我们也看过孩子啊他觉得好玩啊拿着木棍啊就在那里打树，那诸位同学怎么办？这是机会点啊，也应该给予啊他们一些引导。这个时候你走过去，树怎么可以打，真调皮，好，他就跑了。那他下一次打不打？他下一次啊会更厉害，都在人家看不到的时候打。所以要让他了解到啊树木的价值，他才不会去啊破坏。所以我们就在课堂上啊告诉学生呢、啊、诸位同学，人啊可以三天不吃饭啊也不会饿死，但是人啊只要三五分钟啊没有一个东西啊命就保不住了。哪一个东西啊？空气，空气里面最重要的什么？氧气啊。那诸位小朋友，氧气从哪里来的？从植物的光合作用里来。所以树木每天啊提供你最重要的东西，它时时啊在保护你的生命，是你的、啊、救命恩人啊。那你怎么可以拿着棍子啊去打救命恩人？那实在太忘恩负义了。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引导让他了解到这个植物啊跟他是息息相关，不应该啊去残害去破坏。所以确实啊都需要循循善诱。 好，所以泛爱众，要爱一切众生。那经句第一句我们来念一下，凡是人皆须爱，天同覆，地同在。好，确实啊，我们人啊同样生活在这个天地之间，万物啊也同样生活在这个天地之间，都是被啊大地所滋养才能够得以生存。所以其实啊，当我们在爱护一切万物的时候，也是做到了孝跟悌啊。当我们爱护万物啊，不破坏这个大自然，这个大地，大地啊就好像母亲一样，而它所滋养出来的万物啊就好像兄弟姐妹。那我们也是落实了圆满的孝悌之道。那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也期许我们常运慈心拔有情，度尽无边苦众生，我行决定坚固力，唯佛圣智能正知，纵使生子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。那阿弥陀佛他已经契入了众生与他皆一体，所以他时时是抱着无缘大慈啊，同体大悲，生怕一切万物受苦堕落。所以我们既然依止无量寿经啊，也要学习阿弥陀佛的行持，对一切众生啊都要尽力爱护，希望他们都能破迷开悟。所以面对啊冤非软动啊，我们也应该啊处处啊关怀，刚好跟我们有缘了，赶快帮他们啊做三皈依，念佛啊祝福他们，回向给他们。我就曾经遇过一只狗，我们在读诵经典的时候啊，它也会啊跑到旁边来，当我们敲引磬以后啊，它就会仰天啊开始发出吼声，那种吼声啊你可以听出来它非常的恭敬，而且每一天啊都来做功课，没有缺席。好，有时候可能稍微忘记时间了，当我们那个引磬一敲下去呢，他突然觉得自己迟到了，就会发出很惨烈的声音啊，一边跑啊一边在那里叫。所以确实啊，我们修行啊都是无始劫以来的事情啊。那为什么修行修到最后会到畜生道去的，他也很有福报啊，到佛寺里来呢三餐都不用愁，而且他很有善根哦，跟我们吃素哦都不挑食。所以刚好有一阵子啊，他们正值狗的发春期，所以很多的公狗啊为了争一只母狗啊就咬得呢很惨烈。哦，他回来的时候啊整个嘴唇啊都裂开了，所以呢他跟我是师兄弟啊，我有责任善相劝得接见，过不归啊道两亏，所以我就把他叫过来狠狠骂了一顿，说你都还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堕到狗道去了，就是太愚痴了。当我在讲话的时候呢，他露出惭愧的眼神，头低低的。其实啊众生很可怜，习性太重了，自己明明知道啊不对啊，但是也很难啊转过来。所以确实啊要有善知识教导，要有一群善友啊依众靠众。好， 所以我们也随份随力啊，来协助，来帮忙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句经文：信高者，来预备起。信高者，民志高，人所重，非貌高；财大者，望志大，人所服，非言大。一个人有德行的时候，自然而然他会名副其实，所谓桃李不语啊，下至晨曦，他的德行自然就会让很多有心学习的人主动来跟他学习参学。那中国人最尊崇的就是至圣先师孔夫子。那夫子为什么值得我们尊重？我们要了解到夫子他是怎么样的存心，才会赢得众人对他的尊重。那夫子曾经就提到他有四件忧虑的事情：得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文艺不能喜，不善不能改，事无忧也。所以夫子每天担心的是自己的道德没有增长，自己所领会的道理没有能够好好的让学生让众人受益。文艺不能喜，当他知道道义的事情，他不能马上去做，没有不能马上去做，他就觉得不好受。不善不能改，当他了解到自己不好的地方他就要赶快去把它改掉，不然他就会很难受。这个是夫子他每天忧虑的事。那诸位同修，您忧虑的事跟夫子一不一样？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夫子值得我们尊敬，念念自行化他，念念克己复礼。所以学所以自己教所以自人，唯有透过教育才能够真正彻底解决一个人人生的问题。所以夫子才说学之不讲是不行的，唯有教育才能够真正彻底帮助人。所以当我们以这样的存心去处事待人，相信也能够增长德行，也能够赢得他人对我们的敬重。绝对，所以绝对不是因为长得很帅，非貌高。好，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都以什么为偶像？都以长得很帅的为偶像。所以现在的青少年隐心亲父母不亲。所以这个都是由于他们没有机会机缘闻到圣教的原因。所以教育刻不容缓，不然孩子的认知会有相当的偏颇。所以我们从这里也领会到推展中国文化刻不容缓。我在一次中学演讲的时候也感受到这些中学生都很善良，当他看到我们是义务讲学，他当场眼泪怎么样都掉下来了。还有一些同学听完以后他们的分享我们也很惊讶，还是有好几个拿起麦克风都说：我今天听完以后深深感觉我不够孝顺，哇，以后一定要再加把劲好好孝顺父母。 所以善根都是容易调动起来的。所以我们一定啊要赶快啊尽力呢扭转社会风气。好，财大者妄自大，人所福非言大。这个财是才华，而这个才华也必须奠基在啊德行的基础之上，所以德摆在前面，才啊摆在后面。因为我们也发现呢，现在有很多高科技的人才，因为没有德行啊，都做一些犯法犯罪的事，而且影响的面呢、啊、都很大。所以德才兼备，德啊一定要排在前面，这个才啊才能利人利己。好，那这一节课我们先上到这边，谢谢。